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末了的话啊，证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11到14节哈。这段经文很短，因为是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段经文了。那么今天也是2023年的最后一次主日崇拜，而且也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所以感谢神，明天就是元旦了哈。所以2023年有什么末了的话呢？啊，那我们就来分享哥林多后书末了的话。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们来寻求你的智慧与启示，求你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光照出你的客观启示，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就能够吃喝耶稣基督的话语，并且能够生命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说的今天正道题目叫什么？
末了
的话。啊，年底了，讲末了的话很适合哈。那什么叫末了的话呢？就是当你的朋友、闺蜜，对吧？还有办公室的同事要离别的时候，我们送给他们最后的祝福的话叫末了的话，对吧？当然也有人说啊，当你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跟你儿子说的话就末了的话。我们通常会买一张贺卡，然后在贺卡上干什么？写上一段祝福语，对不对？然后在告别派对上面把这张卡片交给对方作为离别的留念。那么末了的话有什么特征呢？知道吗？末了的话有什么特征啊？末了的话往往是最真诚的，对吧？的话语哈。为什么？就是什么叫最真诚的话语？平时不敢说的话，就末了的话他一定要 跟对方讲清楚，最真诚的，平时不敢说的，不想说的，没机会说的，一定要在最后告别的时候 要给对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外面这个警笛声这么响啊，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末了的万物的结局进入要精心祷告。 OK，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不要受外面警笛声的影响，这警笛声实在太响了。好，那么圣经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有末了的话，而且常常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曾经讲过末了的话，你们记得吗？有谁记得主耶稣讲过什么末了的话？记得吗？啊，你们平时啊，大使命，哦，大使命是的，对。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主耶稣讲的末了的话非常的多，在约翰福音第13章到第17章，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很长一段话，那段话有人没有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时候讲的，其实是主耶稣临别的时候讲的。圣经学者把它称作叫临别赠言，就是在耶稣在替门徒洗脚以后，在最后的晚餐上面讲了一长串的话。约翰福音才几章啊，可是13章到17章整个的5章经文就在讲耶稣基督末了的话。所以耶稣基督末了的话重不重要？很重要嘛，对不对？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了，然后他就要被埋在坟墓里了。虽然第三天复活，但是很快就要升天了，对不对？就不能跟门徒在一块。所以末了的话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重要的信息。那么你们有没有总结过这段末了话到底在讲什么？总结过吗？那我给你们总结一下，5点，一共5点哈。这5点其实跟我们后面的讲道很有关系哈。5点哈，第一个，耶稣告诉他们要喜乐。啊，这个世界恨你们，逼迫你们，但是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永不丢弃你们，对不对？你们有永生的盼望，什么叫喜乐？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第一点。第二点，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对不对啊？耶稣讲过的命令不多哦，但他虽然讲过命令很多，但是他说命令这个字不多，只有一次新命令，对不对啊？就是彼此相爱。第三个，他告诉他们凡事要连于基督，是不是？像枝子连于葡萄树就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保持自己的养分水分，对不对？第四个，他告诉他们圣灵要降临在他们中间，要住在他们中间，做他们同在的保障。耶稣基督跟我们今天在一块是谁来保障的？圣灵，明白吗？第五个，他为他们祷告，求天父使他们合一，就好像圣父和圣子合一一样。所以主耶稣的临别赠言啊，如果你愿意记的话，就大概这5点，明白吗？喜乐，彼此相爱，连于基督，圣灵的借着圣灵与他们同在，最后要使他们门徒完全的合一啊，这5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刚才讲的这五点，明白吧？所以我认为这个主耶稣讲的临别赠言其实是基督教信仰的精髓都包含在其中了，所以大家回去好可以再看一看，因为还有经文比较多。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其实那个不是临别赠言啊，不是主的临别赠言，但是是保罗的临别赠言，或者说末了的话，明白吧？不过我研究了一下，我发现这两段话非常的相似啊，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末了的话，跟主耶稣的临别赠言，约翰福音十三到十七章非常相似，真的非常相似哈。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保罗写下来主要对我们说的话，明白吧？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主已经跟我们说了，但是主要告诉我们的不止一次，他又借着保罗又再次告诉我们，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很爱主，我知道你们要成长成圣，请问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这个应该怎么样过日子？其实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听一段，去听一下这个这个末了的话哈。所以我想接着今天的这个讲道，我想帮助你再次的归纳一下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的生命的特征，以及应该如何去生活。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啊，一个比较总结性的话哈，在年底的时候讲比较总结性的话。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很短，我就给大家读了哈。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啊。这段很短哦，你们大概读完以后就很快就略过去了，对不对？可是我告诉大家，这段话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知道吗？这段话在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段，对不对？保罗写了一大堆，然后呢最后呢他说啊，我现在提笔啊，我终于可以差不多可以放下笔，可是最后我应该总结一下吧，对不对？所以保罗呢最后想，那我总结什么呢？所以呢他就写下了这段话。所以这段话其实是精髓啊。所以以后你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或者说新约书信的时候，最后那个问安的地方你不要跳过去啊，啊，这个很重要的其实哈，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感谢主啊，这段话虽然短，但是很重要。那么这段话是什么呢？是刚才说了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段经文，是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最后的劝勉和祝福。我在这边要提一下，我也很感谢神，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把哥林多这个前后书都讲了一遍。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中间插进来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听一下前面的哥林多前后书啊。哥林多前书是非常重要，是如何处理教会各式各样问题的一个书信啊。那么哥林多后书呢，是我以前曾经讲过，是保罗的十架神学加上他的软弱之道。十架神学它是他的神学底子，软弱之道是他的生命特征。然后呢，所以哥林多后书呢其实给生命比较成熟或者想生命成熟的基督徒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学了很多的神学知识，想要进一步的成长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成长呢？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十架神学的基础上面他所遭的患难，以及他所悟出来的软弱之道非常的重要哈。好，所以保罗讲的十架神学软弱之道呢，到最后他总结了，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对不对？刚才讲了很重要，对不对？我认为今天这段经文是十架神学和软弱之道的一个生命特征的一个反应，明白吧？哥林多后书保罗讲十架神学软弱之道，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活出来呢？对不对？我们讲了很长时间，对不对？那到底应该怎么活出来啊，弟兄姐妹？你可能会问我说，我听了哥林多后书这么长时间，我应该怎么活出来？那我现在就跟你讲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保罗讲了什么呢？就讲了这段经文哈。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共有六个特征，有六个特征哈。前五个跟那个刚才读的约翰福音那个有关系，是个人性的。最后还有一个是教会的，是给教会的，明白吧？ 前五个是个人性的，最后就给教会。所以整个的生命特征加起来，我们得出这样一句话哈，我那个 PPT 没有放上来啊，忘记了，我读给大家听哈，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徒应当是因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而拥有第一喜乐的心，第二善于恢复，第三接受劝勉，第四同心合意，第五彼此和睦，记下来吗？以及与其他肢体团契相交的人。哦，好长啊，我再给大家读一下，没关系，那个对，我后补吧，这个啊，那个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应当是因着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而拥有第一喜乐的心，善于恢复。什么叫善于恢复啊？以后再等会再讲哈，先记下来，善于恢复，第二善于恢复，第三接受劝勉，第四同心合意，第五彼此和睦，第六以及和其他肢体团契相交的人，记下没有？我想说这个大概就刻画出基督徒的生活模式了啊。OK， 好，那接下来也许你没记下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段经文来明白基督徒的生命的精髓哈。好，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第一个特征，叫做喜乐的心，看到没有？保罗在13章11节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怎么样？喜乐。你们知道喜乐是什么意思吗？因为我想就不用解释哈，你们待会都会笑吧，你们都有过快乐的时光吧，别告诉我一辈子都从来没有高兴过，对吧？所以喜乐这个词不需要多解释，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快乐嘛。但是我跟大家说，基督徒的喜乐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喜乐不太一样，有根本有本质的区别哦。有什么本质区别？就是基督徒的喜乐不会随环境改变而改变。你说什么叫环境啊？就是我丢了工作，我还是这样，还是蛮喜乐的。我生癌症了，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蛮喜乐的。我受到了打击，我受到抢劫，我的 iPhone 被抢走了，我的宝贝的 iPhone 被抢走了，我还是蛮喜乐的。我的 iPad 被抢走了，我的 iMac 也被抢走了，也是蛮喜乐的啊。那你说为什么基督徒的喜乐跟其他人的喜乐也不一样呢？因为基督徒的喜乐，你们知道吗？它有个根基跟别人不一样。基督徒的喜乐，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喜乐吗？他不是因为 iPhone、iMac、iPad， 他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他。所有一切的事情跟耶稣基督拯救他这件事啊，完全无法相比，你知道吗？因为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了，我们不再经历死亡，已经获得了永生了。iPad、iPhone、iMac， 这些算什么东西啊？对吧？再挨都挨不过那个永恒的天堂，对不对？是吧？所以当一个人确信自己已经有了永生以后，那个他就没有什么可以不让他从痛苦哀伤中走出来，大家同意吗？所以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基督徒喜乐的源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讲过腓立比书哈、啊？腓立比书啊，我在这边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腓立比书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喜乐之书。为什么叫喜乐之书呢？因为保罗啊，在腓立比书里面经常讲喜乐。我给大家读两节你就知道了。保罗对腓立比人说，弟兄们你们要喜乐哦。然后他说，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们呐，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靠主站稳，你们要喜乐。哎，我如果你们没有研究过腓立比书，你不知道。你知道那个保罗跟腓立比人说喜乐是有特别原因的，为什么？因为腓立比人在信心软弱时候他们不能喜乐。为什么不能喜乐？你了解腓立比书的背景就知道，腓立比教会当时有三重困难。哪三重困难？外面的逼迫。什么逼迫啊？你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去腓立比城传福音被人家打出来的，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住在腓立比城里面，你知道有多危险吗？对不对？外面的逼迫，内里的纷争，我劝有阿蝶寻毒鸡两个姐妹和好，纷争，还有假教师，对不对？保罗流泪，那叫假教师，我要跟他们比，我要跟他们说假教师，对不对？那个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你看 那个腓立比教会有什么可喜乐的？保罗说你们要喜乐，弟兄们你们要喜乐，为什么要喜乐？哦，我后来读下来终于明白了，腓立比人要喜乐的原因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明白吗？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深深的扎根在心灵灵魂的最深处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上帝拯救的灵魂重生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喜乐是挥之不去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这一点哈，因为十字架救恩就是基督徒喜乐的永不改变的源头啊。那么其实我告诉大家，我前面说了，那个主的临别赠言跟保罗的末了的话是很接近的，这就让我想到了主耶稣在临别赠言里面其实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看主耶稣是怎么来劝慰我们的哈。对，所以在临别赠言里面，门徒当时也不太开心，为什么？主说啊，我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有人要出卖我了，对不对？我要死了，对不对？我要舍命了。彼得跑出来，主啊，我为你舍命，对不对？当时门徒们是忧愁的，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们什么呢？主耶稣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就是临别赠言，是要叫我的什么喜乐存在你们心里，要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就是临别赠言，然后主耶稣说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门徒有满足的喜乐，明白吧？哇，所以喜乐我们应不应该有喜乐？而且在主耶稣在最后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还重复了一遍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他说，父啊，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十七章三节。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啊，你们仔细看，主耶稣是多么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呢、啊、是不是啊？对啊，而且这个喜乐不是来自世界的喜乐，不是因为我们昨天去又吃了一顿啊，昨天我跟弟兄姐妹又吃了一顿，哎，不是那个喜乐，这个当然也挺喜乐的了，是吧？可是这个喜乐跟我内心的喜乐还是差很远啊，对吧？我们的喜乐不是来自于世界上的喜乐，我们的喜乐是主耶稣自己的喜乐。那主耶稣自己的喜乐是什么喜乐呢？就是他经历了十字架的患难以后，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天父的右面，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喜乐。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去到天上，与基督同作王。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喜乐吗？
喜乐。
哦，那就是你看，这就是你的喜乐了，明白了吧？所以这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是没有拥有的，他们也很难理解的。真的，我好想告诉他们。所以不是基督徒会有喜乐的时间，请记住，不是基督徒会有喜乐的时候，而是基督徒应该是个喜乐的人。阿门。喜乐是我们的生命的特征。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括号像我一样括号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吗？我不是傻子啊，大家不要认为我是傻乐，我不是，我很痛苦的，我的生活很痛苦，但是我很喜乐。 OK， 好，所以这就是那个主耶稣讲的基督徒生命精髓，生命的精髓的第一件事，喜乐。我盼望弟兄姐妹喜乐哈。好，我们不要停在这儿，因为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哈。这段话让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生命的第二个特征是叫什么呢？四个字，叫善于恢复。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善于恢复啊？我们来看保罗继续，保罗说什么？保罗继续说十三章十一节，我们来看，接下来保罗说什么？
要做完全人。
要做完全人啊？对，等一下，一点点来哈。第二点，善于恢复就是要做完全。你说善于恢复跟完全人有什么关系哈？我仔细查了希腊语原文，我知道在座有懂希腊语原文的哈，你们去查查看。我仔细查了希腊语原文哈，这个词啊，不是讲的是行为完全，啊，跟行为完全词是不一样的。这个词是讲什么呢？这个希腊语的这个词很有意思，很难翻译的这个词啊，在中文里面没有翻译，所以呢，就是没有对应的，所以就翻译成做完全人。这个词的原意是。那个就恢复到一个良好的状态，啊，或者说恢复到一个预备的状态，预备好了，预备什么？预备永生的，预备永生的状态，恢复到一个良好的状态，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善于恢复。那我是有理由的哈，那个这个断掉了，好像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我讲这个做完全人其实是恢复到那个善于恢复的意思，恢复到一个完良好的状态，对不对？我讲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经文啊，基本上这个很多的经文都用到这个词，都是这个意思。我讲两节经文哈，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节也用到这个词，但是经文翻译很有意思，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没有完全这个词啊，对不对？那么这个词翻译成解释，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你们要进入一心一意彼此相合的状态，明白了吧？那这个才是它的原意哈。好，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也用到这个词，但是这个词有另外的翻译，我给大家读一下。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哈，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词吗？被翻译成什么词吗？
劝诫。
不对，没有劝诫这个词，翻译成挽回，把他挽回回来，就是恢复到一个之前的良好的状态嘛，对不对啊？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恢复到他从前的良好的属灵状态，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词哈，那我再插一句，保罗用这个词还有两节经文，我也给到大家，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节和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所以你们如果要去研究这个词的话，你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和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都用到这个希腊的原文。你们感兴趣可以研究哈。所以这里保罗用这个词到底在讲什么呢？保罗其实是告诉哥林多人说，不是说他们行为完全，是你们要快快的善于恢复到你们以前的属灵状态。我觉得保罗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还记得吗？他跟他们这个状态不太对，是不是啊？那个很多的，我还自夸了，你们把我当做愚昧人了，你们仇恨我，你们敌对我都没关系，你们赶紧要恢复到那个当初我建立哥林多教会的良好的属灵状态，大家明白吧？就这个意思哈。所以保罗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给到我们什么样的真理？哎呀，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一个善于灵性恢复的人。这啥意思啊？就是你自己治愈力应该很强，因着福音的大能，因着靠着主，你是很快就可以从糟糕的低迷的属灵状态中走出来的人。明白吗？你们都同意生活很复杂，
对，
你们都同意生活很磨人，
对，
你们都同意生活当中有很多困境，
是，
你们都同意我们会软弱，
是啊，
我们会忧愁，
嗯，
我们会绝望，我们有时候感到很痛苦，对不对？台上那个人还说我要喜乐，哪里喜乐得出来，对不对？但是我问大家，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能从这些糟糕的低迷的状态当中很快走出来吗？哎，要练习。你能恢复到良好的属灵状态继续奔走天路吗？你在不安的环境中能够让自己保持平安的宁静的状态吗？在危难的处境当中你能让自己仍然保持信心吗？那如果你能的话，就说明你的治愈能力非常强，那你就活出了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特征，明白吧？那你会说啊，那我怎么走出来，怎么样成为一个善于恢复的人？刚才其实有提到哈，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了，那福音的大能。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刚才就提过了，对不对？那个他保罗跟哥林多人产生了很严重的矛盾，然后他很容易恢复，他很快恢复过来了，可是哥林多人呢不见得很快恢复。但是保罗，你看保罗第十二章讲了什么？保罗第十二章讲了软弱之道，对不对？在软弱当中得刚强，是不是啊？ 所以他讲完这个道理以后，他也希望哥林多人有同样的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可以从他们恢这个糟糕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哈，善于从糟糕的状态当中恢复到良好的状态，这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做到，因为有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我有一次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哈，尤其是我记得有一些得抑郁的姐妹，哎呀，我最近状态很不好，我好想，我其实我应该有很多次跟他们说，你不要凭感觉，因为你的肉体状态是很不好，可是不代表你的灵性就是这样的低迷。你可以在非常不舒服、状态非常感觉自己状态非常不好的时候，脑子糊里糊涂、脑仁疼，对不对？浑身无力，那不就是身体的状态吗？但是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这个灵魂可以没有走出来，你的灵魂仍然可以保持非常美好的状态，对不对？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人叫蔡淑娟，写过一个《暗示之后》，大家看过没有？哎呀，这个人病了一辈子啊，状态多不好啊！可是他，你看他一辈子为主做见证，对吧？啊，好，所以我们要从基督徒是善于恢复的人。那么主耶稣在临别赠言里面有没有说呢？也有说的。我刚才讲了，主耶稣告诉门徒，他马上要被钉十字架了。门徒们就忧愁，门徒们的状态非常的低迷。等你看到那个四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门徒们都去哪里了？门徒们状态低迷到他们有的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面，有的跑四散逃走了，人都不见了，他们惧怕恐惧战惊，然后他们迷茫，对不对？这个状态特别的低迷。但是你知道主耶稣是怎么劝慰他们的吗？赶紧走出来，你们可以走出来。为什么？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啊。约翰福音16:20，主耶稣安慰他们说，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接下来他说，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为什么？为什么？好，16:20，现在读16:22，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你们读懂没有？当那位复活的主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喜乐了。今天基督徒为什么不喜乐？因为你没有看到主啊，你跟主的关系很冷漠，所以你就不能够喜乐，明白吗？而且你看主耶稣说的这个喜乐是怎样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是吗？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第一点你说到的，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喜乐是根植在这个已经成就的基督那个十字架救恩里面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主耶稣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对门徒要求是什么，你们赶紧从忧愁当中恢复到喜乐的状态。为什么他要恢复到喜乐状态？能够恢复，因为我要复活了，对不对？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主有没有复活？
复活了。
OK， 那你相不相信？你主耶稣已经复活，你既相信，那么请问你应不应该在忧愁当中很快能够回到喜乐的状态？没有理由不可以，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一个善于灵性恢复的人。那我这个话也不能够做得这么绝对哈，我好忧愁啊，赶紧喜乐起来，我当然不会这样说，对不对？我会陪着你，对吧？像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去陪了约伯，最近在讲约伯记，陪了7天7夜，一句话都没说啊。对，就是会陪伴，但是有一点，基督徒一定有再次恢复灵性的能力，因为十字架救恩已经成就，复活的主已经复活，基督的灵又住在你里面，神保守我们一生之久，你有什么理由不能够恢复呢？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你周围的朋友啊，信主的朋友，如果看到他们非常忧愁，你不要太担心，哎呀完了完了，没有，他想想看，他信主吗？信主啊，不用担心，他一定会恢复的，不过我要去陪陪他，对吧？ OK， 好，明白了哈。好的，这是第二点，记住了吗？所以不要听信魔鬼撒旦的谎言啊。魔鬼撒旦有时候说你完了，你出不来了，你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你做基督徒做成这个样子，你完蛋了。魔鬼撒旦的谎言，你应该告诉就是说， 做成基督徒做成这个样子，我非但没有完蛋，我还经过软弱我就刚强了，是吧？好，这是第二点。好，第三点，基督徒生命的第三个特征叫什么？保罗继续说，十三章十一节说什么？
受安慰
啊，要受安慰，这啥意思啊？要受安慰。哎，所以我跟大家说，我还是要解释一下哈，希腊语原文要拿出来了。安慰这个词在希腊语原文当中哈，这个词有很多重意思啊，这个意思呢不见得是安慰了啊，也是督促，也是劝说，也是劝勉鼓励啊，都用一个词。其实后来也用作教会讲台的讲道，就同样一个词。所以保罗在这儿讲什么呢？我专门去查了卡森博士这个解释哈。卡森博士解释就是说，他你们要顺服劝勉，就这个意思哈啊。那么我讲到哪了啊？根据哥林多后书的上下文，这个词在这里用的非常贴切。为什么？因为前面讲过的，有一部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仍然跟保罗之间存在着拒绝和敌意的状态，对不对？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他们劝勉的信，安慰，就是你可以翻译成安慰了，劝勉的信。所以这里其实翻译成安慰，我觉得可能更好是翻译成要受劝勉。你们要受劝勉，受谁的劝勉？受保罗我的劝勉，对不对？我是使徒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希望哥林多人能够接受他的劝勉，悔改归正啊，就这个意思，明白吧？那么为什么说劝勉又是基督徒的，接受劝勉是基督徒的生命的精髓呢？那我跟大家说，这个太重要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哦，等一下，你是怎么信主的？首先听到，对吧？听到才能信道，对不对？哦，道，请问你是怎么成长的呢？神的道，对不对？我以前讲过哈，神的道，对不对？请问神的道从哪里得来的啊？你说可以读经了，没错，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会说从教会，对不对？不是说传道人了，就是教会的讲道啊，讲台讲道啊，来的哈，讲台讲道来的啊。刚才那个是我们的弟兄，不是啊，嗯。拿个椅子啊 ，OK OK， 好好，好的好的，那我们继续讲哈，我很有意思哈。好，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成长，然后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神的道，对不对？而且呢，教会的讲台就是神的道的一个标志，因为神的道就是从神那里啊，通过教会的讲台，圣灵的那个光照能够启示出来，光照出来给到我们的，对不对？所以要受劝勉这句话重不重要？很重要呀。其实请问，如果一个人不受劝勉，那请问他的生命能成长吗？不能成长了，是吧？对啊，那他就是一个巨婴，就是老婴孩，就是就是长了几十年，但是他的生命其实还是个初信徒，应该怎么说？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接受劝勉，这个太重要了。那么这个主耶稣在临别赠言也告诉我们了啊，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主耶稣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是爱我，就必记得吗？后面一句什么话？遵守我的命令。”什么叫遵守我的命令啊？遵守我的命令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人必须是顺服劝勉的，对不对啊？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爱主，可是你的爱主的表现在哪里？有人说是情绪上很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就一直可以哈利路亚，这个是不对哦。基督徒爱主的一个具体表现，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你们若是爱我，就是怎么样，遵守主的命令，神的律法，但前提就是接受圣经的劝勉，对吧？所以这句话在临别赠言里面被重复好多次，我再给大家读几节你就知道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当你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向你显现了，对不对？十四章二十三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对吧？ 后面就不读了。14到24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对吧？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遵守神的道，很有可能你是不爱主的啊。15章10节，你们若是遵守了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所以有人说，主耶稣在讲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怎么总是绕来绕去啊？其实他们不是绕来绕去，他是反反复复用严谨的逻辑讲了非常重要的道理，有的时候还是一个重复的强调，明白吧？啊，有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然后最后主耶稣在门徒们祷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啊，确定。真正的基督徒都是愿意接受劝勉遵行圣经教导的人。主耶稣在第17章6节说，天父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是吧？真正基督徒的标志就是遵行神的道，是吧？啊，所以可见哈，接受劝勉是基督徒生活的精髓，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了。啊，我讲了几个，第一个是什么？喜乐。第二个，要善于恢复。第三个，接受劝勉，对吧？好，我接下来讲第四个啊，基督徒生命的第四个特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哈，保罗继续说13章11节，接下一句话什么话？要同心合意。啊，好，希腊语原文叫做想一样的事儿，你们要想一样的事儿，思想一样的事儿啊，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哈，思想一样的事儿不用解释了哈，其实这个也有一个圣经出处的，就是基督徒都是从一个圣灵生的，以弗所书4章有这样一段很精辟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啊，就同心合意哈，为什么呢？因为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哈。那么这段话把同心合意讲得非常的透彻，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位圣灵生的，是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彼此看一看对方，他是不是你的弟兄？长得一样吗？他是不是你的姐妹？长得一样吗？
生命
一样的，对吧？你仔细看啊，你要戴上属灵的眼睛看啊，不要用属世的眼睛看。他长得高，长得矮，长得胖，长得瘦，从来不看，基督徒不看人家弟兄姐妹高矮胖瘦的哈。基督徒看的是你的生命是不是跟我一样，你是不是对神的话语感兴趣啊？你是不是喜欢谈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你是不是愿意来颂赞我们的主啊？那这个叫做同样一个灵，对不对？
嗯，
是吧？啊，所以为什么要同心合意？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哈？啊，哎，不对啊，也许有人反驳说，不对啊，好像现实不是这样啊，啊，我看到基督徒当中很多纷争啊，牧师打架看过没有？哎呀，真的是。传道人打架太厉害了，同工之间彼此不和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啊？我好像在你们当中听到很多关于什么某某教会这个彼此不和的这个消息啊，我也干过同样的事儿，现在我也担心现在干同样的事儿，但是我尽量不要干同样的事儿，因为我们都应该去思想同样的事儿，是吧？啊。好，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和睦的，但是为什么是不和睦呢？那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哥罗西书3章1节啊，请听神的话语，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哦，基督徒应该是思想同样的事，对吧？什么同样的事？
天上的事。
哎，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基督徒啊，思想同样的事，其实讲的是思想天上的事。如果基督徒不思想天上的事，就打起来，不是吗？如果牧师们不思想天上的事，就打起来；如果牧师们思想天上的事，就不会打起来。 如果牧师们思想的说我应该把我的教会搞得多大就大起来，如果牧师们说这个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我服侍的对象，你的教会就是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就是你的教会，你的教会我也可以来服侍，只要 不影响你的这个服侍的话，就不会打起来，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基督徒应不应该同心合意？请问关键是怎么样同心合意呢？你必须想上面的事情才能同心合意啊，对不对？否则只是一句口号永远不可能同心合意的，对不对？好，所以下次知道了，凡是碰到教会纷争，你就把这马上把这个 手指头指向，就指到上面，对吧？对，因为你一说话对方又反驳你嘛，对。我这样讲到你们也听懂了，感谢主啊。好，在临别赠言里面，主耶稣有没有讲过同样的话？也讲了同样的话。我跟大家说哈，真的很有意思。我给大家读一下，主耶稣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啊，十一章十一节，这是主耶稣向天父祷告。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谁？知道吗？使徒，十二个跟着耶稣的这个门徒啊，当然除了犹大以外。但是主耶稣不仅为使徒这样祷告，他为全教会这样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主耶稣向天父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谁啊？使徒，不但为使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谁啊？基督徒，对不对？所有基督徒，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主耶稣这个祷告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不仅教会领袖也需要合而为一，对吧？使徒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有同心合意的心，因为他们都要去思想，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对吧？好，这是第四个哈，同心合意。好，最后还有一个特征叫做彼此和睦。主耶稣继续，保罗继续说，第几节？还是十三章十一节，我说这节经文讲的这么长 ，OK， 好，要什么彼此和睦，对不对？十三章十一节，这点我们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不需要多解释哈，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和睦，对不对？不过我跟大家说哈，你虽然知道要和睦，但是当利益冲突出来的时候，人是不会和睦的，你们相信吗？真的，当利益冲突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容易在利益冲突当中变成自我中心的人。就不会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舍己了。那么怎么和睦呢？那我告诉大家，我读又再读一段经文给大家看哈，你就知道怎么和睦。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请听神的话语：因他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他怎么使我们和睦的？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当中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耶稣基督的身体废掉冤仇，成就了和睦。这个和睦包括人与神的和睦，人与人的和睦，对吧？所以怎么和睦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问你哈，今天你怎么跟别人和睦？
把自己给死了。
哎，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付上代价，才能和睦。两个人相争，有个人得让步的，明白吗？怎么让？舍己的让步，有的时候甚至舍命的让步哈。夫妻之间就是这样，叫舍命的让步啊，舍去自己。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再说哈。所以这一点，主耶稣也在临别赠言当中提到了哈。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四到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不过这节经文我预先告诉大家，它不是只是和睦的问题了，它是彼此相爱。弟兄姐妹，请听我说， 你们之间不要很被动的和睦，你们之间要主动的相爱，在主动的相爱当中和睦，这是主的说意思哈。我给大家读一下，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请大家记得，这是主耶稣唯一的一次正式的颁布他的命令，对吧？你们仔细去查是不是这样，因为他知道基督徒之间和睦不容易，他知道我们不能相爱，你们同意吗？我们更爱我们肉体的亲戚朋友，但是教会的亲戚朋友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因为灵命还小哈。所以他就用命令的方式讲出来，你们要做我的门徒是吧？我告诉你们，有一条命令规定你们一定要做，彼此相爱，而且彼此相爱你们才是你们做基督徒的标志啊。我曾经对一个传道人的妻子印象很深。为什么印象很深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很理性的人，我是很神学的人啊，真的，我应该这样告诉大家哈，我是很理性很神学的人。所以呢，我也希望教会里面的同工都很神学很理性啊，就是现在想来是不对的哈。但是有一次我碰到一位传道人啊，他不能说不太理性，就是他神学可能没有读得那么的深，但是我看到他的妻子啊，我彻底折服。这位妻子，他可能平时神学方面也不是很好，也不是说很近身啊，很精深。然后呢，也不见得对教会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理论的探讨，这些都没有。他有什么呢？他有一颗爱心。他的爱心表现在哪里哈？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总是在为你考虑。真的，他总是在从你的角度去想，我应该做什么能够更好的服侍到你呢？然后，也许是泡一杯茶，也许是说一句安慰的话，对不对？也许是一个微笑，他在努力的给到你美好的祝福，美好的爱。那这个叫做有爱心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在讲台上讲很多爱心。讲台下面谈论很多的道理，但是却看到边上的弟兄姐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爱他，就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来。你情愿不要讲道理，对不对？而是去看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他，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提醒我自己的，因为我的脑子一直在想，我这个讲章有几段啊，我应该怎么写啊？想完以后，哎呀，好累啊，我要休息了。然后当我妻子来找我说，别烦我，你知道我很累吗？对不对啊？真的是这样的，我需要休息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其实我写讲章只是预备我去爱他的一个前提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也在悔改啊。所以对，所以要就是这个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特征。好，所以我讲了五个哈，五个方面，对不对？讲了哪五个方面？讲了五个方面：喜乐的心，善于恢复，接受劝勉，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是不是啊？好，讲完这个以后，保罗后面接了一句什么话？第十一章十三节，还在这节经文。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我又研究了一下希腊语啊，希腊语里面必常与你同在是一个将来时，啥意思？你们这样干，神就要跟你同在了。因为我想了，我是个很神学的人，我想完以后说，等一下，好像这个变成了靠我的好行为跟神同在，不对吧？我仔细研究发现，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当我们能够在神的同在中活出这样的生命特征的时候，神的仁爱和和平的属性就被彰显出来了，明白了吧？不是说我们靠着好行为去跟神同在，而是说我们本来就跟神同在了，我们信主说圣灵就内住了，但是当我们去活出这些生命特征的时候，哇，你看保罗说什么？仁爱和平的神，神的仁爱和和平的属性就被我们彰显出来了，大家明白吧？所以其实临别赠言也是这样说的哈。我再给大家讲一讲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临别赠言，因为保罗的话，我希望大家不是听保罗的话，而是听神的话。 这确实是神告诉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精髓哈。那临别赠里面那个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主耶稣说，主耶稣也讲到了同在，是谁的同在呢？你可以说是圣灵的同在或者他的同在哈。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第14章16到17节，主耶稣很快就要钉十字架了，受苦受死埋葬，然后第三天复活，然后他要离开门徒，怎么办？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谁是保惠师？
圣灵。
嗯，圣灵，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虽然他的肉体与我们不是跟我们同在，但是他要借着圣灵继续与门徒同在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保罗对哥林多人的讲的这个末了的话跟主耶稣对门徒讲的临别赠言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里面有清晰的相似性啊。为什么这么吻合？前面讲了，因为保罗的话是被圣灵感动说出来，再次的向我们证明基督徒的生命的个人性的五个特征是什么。记得了吗？我请大家记得这个五个生命。第一个是什么？喜乐。第二个善于恢复。对。第三个接受劝勉。第四个同心合意。第五个彼此和睦。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末了的话。不过还少一点，我继续讲完哈。好，所以讲完了基督徒的这个五个生命特征以后，保罗还有话要说，因为这五个是个人性的，还有个教会的特征要被讲出来，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不可缺少教会生活哈。那么什么教会特征呢？我们一起来看第13章12到13节。保罗说，你们亲嘴问安，勿要彼此，勿要圣洁啊，众圣徒要问你们安啊。这句话大家不要误解因为我觉得在翻译的当中有点让人误解，就是好像在讲哥林多人彼此问安的时候不圣洁。怎么不圣洁？他说你们亲嘴的时候不圣洁。我这边要解释一下，要解释一下啊，就是说其实不是这样来理解的。这句话的原文应该是你们要以圣洁的亲嘴彼此问安，明白了吧？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两句话，你们要以圣洁的亲嘴彼此问安，众圣徒也要问你们安呢？因为当时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啊，这个教会可能有一个特征，就是弟兄姐妹的团契相交是比较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们有从农村来的啊？有吗？你们有去过农村家庭教会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我想这样讲，城市里面的教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漠，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比较冷漠的，真的是这样。哥林多是个什么城市呢？哥林多是一个商贸城市，对不对？亚德里亚海、爱琴海，它正好在亚德里亚海和爱琴海的这个中间。如果你的船只如果要从土耳其去到意大利，如果你不走哥林多的话，你往下面绕，下面的海特别深，狂浪特别多。从那个雅盖亚这个雅典下面那个半岛下面走的时候，地中海那个区域浪非常的大，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哥林多这个地方非常好。哥林多的一边是一个港口，另外一边是一个港口，哥林多一边是一个爱琴海的港口，应该叫比利叫忘记了名字哈，另外一边是个港口，然后在哥林多城的前面有一条通路，这条通路把这两个港口连接起来，所以货物是运到这个爱琴海边上那个港口以后，再从爱琴海边上的港口通过陆路运到亚德里亚海的港口，然后从亚德里亚海港口再运到罗马的，明白吧？哥林多是个非常重要的商贸城市，有点像今天的广州、深圳，我不知道香港有可能哈。对，所以呢，在这个商贸城市里面，请问谁来教会？有两种人，当地的居民，也有可能是商人的后代，对不对？哥林多这个地方曾经打过仗被毁掉过的，是新哥林多所以当地的居民很有可能是一些新移民。然后呢，还有就是商旅，对不对？做生意的人来到哥林多教会，大家同意吗？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像乡村里面或者一些小城市里面的来的人那么亲密啊，他们的关系比较疏远的， 对不对？说不定做了两天礼拜，然后他就走了，有可能的话。所以哥林多教会呢，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弟兄姐妹之间这个团契相交比较少。传道人在前面讲完道以后，大家吃个爱宴，然后彼此握手，说不定还谈点生意，然后就走掉了，对不对？可是你家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家问题你也不知道，然后我们也情谊也不是很深。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弟兄姐妹，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亲嘴问安，勿要彼此圣洁，众圣徒也问你们安。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团契相交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特征，明白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座的基督徒哈，上过教会论的基督徒啊，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本质啊？哇，我重新给大家讲一讲，教会的本质就是圣徒相通嘛，啊，明白吗？啊，一群人信仰相同的人聚在一起，圣徒相通。什么叫圣徒相通？圣徒相通就是彼此团契相交啊。彼此如果不来往，怎么叫圣徒相通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在这儿说什么？保罗在这儿其实是呼召哥林多人要活出一个教会的样子，因为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团契相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只是来听一篇讲道的，如果你今天只是来就听一篇讲道如果你留下来吃顿爱宴其实还更好了那我就鼓励你留下来吃顿爱宴。如果你只是吃顿安宴，那我就鼓励你下午查经。如果你下午只是查经，那我就鼓励你平时能够跟弟兄姐妹多来往，明白吧？因为教会是要圣徒相通。好，讲到这里以后，保罗终于把要对哥林多人的话都讲完了。最后他用一个完美的三位一体的祝福语结束了这封书信。我们来看保罗最后说的13章14节，保罗说我们一起读好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的信仰的焦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三位一体的神。当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当他的安慰、恩惠、慈爱、感动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人对保罗对哥林多人祝福，那也是今天神对我们的祝福。好，所以我们把整个的哥林多前后书都讲完以后，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一个道理，这也是神给到我们一个道理。基督徒的神学被称为十架神学，基督徒的生命道路被称为软弱之道。那么今天我们讲了这个软弱之道会有怎样的生命特征呢？基督徒应该是个喜乐的人，而且就算你不喜乐，你暂时忧愁，你也会很快从忧愁当中恢复过来。并且基督徒是一个愿意领受劝勉的人，而且基督徒是因为劝勉的原因而变成同心合意、思想天上的事，并且能够真正的做到彼此和睦的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团契相交的本质就在教会当中被显露出来，上帝的形象、耶稣基督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教会当中被显露出来。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的最后的一些末了的话。我希望这些末了的话也成为2023年年底鼓励你的、劝勉你的末了的话，你愿意领受吗？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把这么美好的一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你不光通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13章到17章临别赠言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精髓，你也通过保罗对哥林多人的末了的话讲出了这个生命，再一次讲出基督徒生命的精髓是怎样的。就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在地上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